那么我们呢，上一堂课讲到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在因地的时候他就发愿了，如果我将来得菩提的时候啊，诸有情，这有情的众生啊，被这个王法所加，或是呢俘虏，就被绑缚啊，或是鞭打，或是呢关在这个牢狱当中啊，或者是准备呢刑戮，就是判死刑，以及呢其他种种无量的这个灾难临入，有这个悲愁啊，坚逼身心受苦，如果能够听闻我的名号啊，以我的啊这个福德威神力，那么都能够啊使令他们解脱一切这个忧悲苦恼啊。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呢啊，这个王法所加啊，如果你能够啊专心受持的话啊，自然呢就能够避开这个啊王法之难。又好像呢，在以前啊，中国大陆呢曾经发生过啊一个啊这样的公案，就是呢有一个人呢、啊，他已经被判死刑了，准备啊被执行砍头。那么他知道呢砍头的那一个人呢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呢他就一直啊去请求他的好朋友放过他一条生路。可是他的好朋友明明知道呢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呢这个是王法，他是执行王法的人，所以他不能这么做。后来呢被求到呢，他也不忍心啊，他就啊跟他的朋友讲，他说好吧好吧啊，这既然你这么求我，那我就试试看。啊，你记得啊，那一天呢，我要行刑的时候呢，我叫你走，那你就赶快走。啊，说好好好。结果呢，在那一天行刑的时候啊，他的妈妈哈、啊，也跟他们的家人呢，也都拿东西呢，啊，去祭奠他，啊，让他吃最后一餐。然后呢，等到53刻啊，行刑的时间到的时候。他那个朋友刀啊，那个刀将要砍向他的头的时候，突然间就大喊一声走，然后那个人就跑了，他就跑了。可是呢他认为他是跑了，但是这个朋友有没有砍头？有。这件事情呢啊，那么他的家人呢就收尸啊，这个尸体就收回家去啊，就把他埋掉了，当然也是砍头，那个形象就是被砍头了。可是经过三年以后，有一次呢，这个行刑的朋友呢到另外一个城镇去啊，他到那个城镇去呢去办事情啊，结果呢在那边办事情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人叫他，他叫哎某某啊，哎呀你来这里我真感谢你啊，要不是当时你救了我啊，那我今天呢就不能好好活在这里，你知道吗？他看到呢，这个行刑的人看到他的朋友在菜市场里面卖东西，啊，你今天一定要住我家，你知道吗？这三年来我又娶了老婆，还生了两个孩子，啊，然后呢，这个朋友啊，这个行刑的人呢，就充满了好奇，更奇怪，他心中一直想，哎，我会不会碰到鬼了？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呢他就跟着他这个朋友呢就回他家，哇，他真的娶了一个漂亮的太太，哎，还有两个孩子。那么他心中一直带满疑惑呢啊，在那边受他请，办完公事之后呢就回去了啊。回到家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呢他的坟墓去祭拜，那坟墓明明在那里，他要跑去问他妈妈啊，嘿，大娘啊，诶，那时候呢这个某某人不是已经行刑了吗？他妈妈说，对啊，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啊，你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件事情啊？好，大娘，不可思议，我今天在哪里碰到他？他说当初呢我救了他，他现在还娶妻，还生了两个孩子。他妈妈也觉得奇怪，你说的是真的还假的？那么这件事情后来就传，就慢慢的就传到呢那个人在菜市场卖东西那个人的那个地方。后来呢这个人也听到了，他听到这件消息的时候，他就自己在反问，诶，真的吗？ 我已经被杀死了吗？有可能吗？那我是谁啊？当他听到这件消息的时候呢，很快的这个人就死了。死了之后怎么样？化成一滩血水。那么为什么他会跑去那边呢？这个是人的意念，他的求生意志，全心全意奔跑出来的时候，他留下的是一个空壳，就是换一个衣服，把那个旧衣服丢在那里。可是当人家告诉他你现在都没穿衣服了，他一下子害怕了。突然间呢，本来很全心全意以为自己是活着的，现在突然间听到原来你是死人，他就开始怀疑我到底是不是死人，那个活的意念就没有了，好了，就死了，死了还化成一滩血水。那么讲到这个呢，就讲到说我们人的这个意念非常的啊，你说他很伟大，他真的很伟大，你说他很渺小，他真的很渺小，渺小到看不见。可是如果你们专心致意起来，很多的因缘会很殊胜不一样。所以这时候呢，药师琉璃光如来他说啊，如果有有情众生啊，你被这个王法所加啊，你被这个俘虏啊，被鞭打细臂牢狱啊，或是你将被杀害及其他的灾难，你被这个悲愁啊坚逼，身心受苦，你如果听闻，好，在这里你们有没有发觉到，我在上一堂课呢有讲到，如是我闻，要用智慧心熏闻，不是用耳朵听。如果你用智慧心熏闻，那么三世通用，可是如果你用耳朵听，是生灭相，是生成法，它就不能够成就。那么如果你用心闻，闻我这个清净琉璃光如来名号，那么以我的福德威神力呢，我都可以解脱你们的一切忧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们全心全意安住在诸佛如来妙光明净光当中，那么就不会被这些不善因缘所转。所以你们现在真的有听明白说，自己安住在烦恼性无明过烦恼的时候，有没有很大意义？所以佛学是不是心理应该要正教你们自己的心理，把那个错误的心理扶正过来，对不对？佛学应该是这样，要自觉啊，觉察到我现在这样子心念不对，觉察到我现在这样子的过程错误，要自觉。那如果你一天到晚希望别人来开解你的心，没那么容易，你必须要有自觉的心。那么讲到这个呢，我们中国啊，古时候呢就有五种啊非常严厉的酷刑啊，就是呢搭，搭就是用那个木棒啊木棍打人叫搭啊，再来就屠。屠呢啊，就是迁徙的意思，再来就是更严重一点流放啊，再来就是绞刑，绞刑就是啊绞死啊，更严重的是五马分尸 啊还有斩刑等等啊，这些呢全部啊都是我们自己呢做种种的恶业。你看像是众生在做恶业，无明一起来啊，有一次啊也是一个啊在被判死刑的，那时候后来呢他就自己后悔，他所犯下的因缘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海员啊，常常呢出门在外。那有一天呢啊，这个是众生的业力，有时候这我们呢生生世世造这个恶业，你的确现在呢就要自觉跟自止，若我们不自觉不自止，随着这个业力流转真的很可怜。那他当一个海员，有一天呢他的表哥啊来他们家，那他不在，他的妻子呢就出来跟他表哥讲话，看有什么事情。结果他们邻家啊，他们邻家的隔壁就是对面，对面的那一家那个女人啊真是三姑六婆，她讲是非， 他刚好打开门，就刚好看到他的妻子跟他的表哥在谈话，就站在门口面对面在谈话啊。然后呢，谈什么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表哥很难得来嘛，啊，可能是要讲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呢，他那个先生啊，就是这一个犯刑案的这一个人呢，啊，当他呢从海上呢，这个赚钱呢几个月回来的时候，哎，走到门口还没有进家门呐，那个三姑六婆就来了，跟他讲，哎呀，你不知道啊，你不在的时候啊，你的妻子啊，啊，哎，已经去啊，这个外面有其他的男人了。啊，我那天亲眼看到他看到我啊，还躲在那个男的后面，哎，人家站在门口讲话，你只能看到人家的背影，什么躲在后面，啊，所以这众生的疑根呢，啊，真是害死人。结果呢，他一这样子讲，他那个先生刚回到家，好，就转头呢，啊，去那个五金行去买了 一把那个什么开山刀啊，回去一句话都没有给他太太讲话的机会，见面就砍，啊，见面就砍，就把他的太太孩子都杀了，啊，然后就被判刑了。后来才知道那个是他的表哥，啊，有事情呢来跟他们讲，而且这个业力正好是站在那里，他只不过站在那里讲不到几分钟，就正好被对面那个三姑六婆看到。你看，因为他一个人的口舌，啊，结果呢伤害了三条人命，他还背负他自己杀人，等于他自己又要被，啊，判死刑，四条人命，一句话四条人命，啊，你们看看这个世间，如果我们不用政治，啊，当然呢那个三姑六婆过失很大，可是呢这个众生无明业力来，这个时候如果他能冷静一点，啊，他事后呢自己写忏悔录啊，有说到呢，他实在是太莽撞了。那个时候应该要啊，先听一听，看姻缘到底怎么样。他通通没有，就这样子杀人。啊，所以你们看，我们这张口，这个舌头，这个舌刀，啊，眼睛张开，只一个门关了就可以了。耳朵呢，几根毛，一个薄片关了就可以。鼻子呢几根毛就可以，就是这个舌头需要一个石头门，还要一个这个肉门来关，都还关不住，啊，同样是善言，同样是恶言，出于这一张口可以结无量无边的善缘众生缘，可以结无量无边的恶缘，那个恶慢妄相不得了。诸位善知识，好好想一想，好好思维一下，我们今天做人，啊，人成佛道成，我们讲我们学佛，啊，我们先不要讲学佛，先讲我们如何做人，啊，做人修造，做人呢，啊，就是塑造这个人，啊，那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做人如何？如果你今天是正思维，你就会观察到点点滴滴我们一定有错。如果你今天是膨胀自我的邪思维，你点点滴滴都觉得自己很委屈，都是别人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呢，药师如来的第十一大愿，愿我来世啊得菩提的时候，如果呢这个诸有情就是众生啊饥渴，肚子饿或者是渴，被这个所困扰，为了求饮食啊造种种恶业，啊，讲到这个呢就讲到，哦，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的父母讲，哎呀，人就是为了三餐，啊，为了三餐饱嘛。其实你仔细观察诸位善知识，现在人不是为了三餐饱，现在人是为了啊比字两把刀，对内伤自己，对外伤别人。对内伤自己是我们呢电视机没有别人大，我还要再买一台比他大的，我这件衣服呢比他落伍了，不够流行了，我要再去买一个衣服， 哦，现在人家又流行什么？尤其现在是手机，啊，那还可以打就好了，啊，这不是很炫的？现在越炫越出来，哦，又几千块，然后那些留着啊，给你，都给别人，啊，因为要新的，新的很漂亮，啊，都因为比不上，而不是三餐真的那么难过，啊，三餐不那么难过，三餐很容易。30块也可以吃一餐，3000块也是吃一餐，可是菜都是那些，添加的调味料不同而已。三餐很容易过，难过的是什么？比不过人家。所以呢，他这里讲呢，为求饮食故。现在呢，因为社会发达，科技发达，很多的这个啊，农产品啊，很多的水果其实都很殊胜。我们要饿到其实真的不容易，问题都出在比不上众生，比不上人家。那么如果当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啊，我们听闻到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我们能够知足喜乐，得闻我名，以这个自信光明去听闻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专念受持啊，我们就不跟人家比了，我们随时随地都是最多的，最殊胜的，刚刚好用的，因为不跟人家比之故，啊，那么诸恶业就停止。不过呢，药师琉璃光如来他说，如果你能够专念受持，我当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然后啊，再来是以法味让他毕竟安乐。好，你们要知道，当我们专心全意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你就是你自身全身融入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么你呈现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六道众生看到你都起安乐喜静之心来供养你，所以你就具足上妙饮食。由于心清净之故，自然而然就会有啊，善友所说的一切法，你都能够善受，从心中自我转起这个正法轮，然后你就能够啊，吸引诸佛如来的法位，啊，毕竟安乐。所以啊，诸位善知识，罪从心起，要从心忏，啊。一切的因缘必须要从我们自心真正的涌起，那个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因为呢不能够知道我们心中光明力、福德力、善业力这么殊胜、这么广大，所以我们才需要一天到晚攀求外境的对我们的肯定，其实都错了，其实都错了。再来呢，第十二大愿，愿我来世啊得菩提的时候，如果有诸有情啊贫无衣服啊，这个有情众生呢贫穷没有衣服，那么蚊盲寒热啊，这蚊子啊啊盲啊，就是那个小的虫子啊啊，寒热昼夜逼恼啊，因为我讲这个真的哈，跟我们人生的妄想有关系啊。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那是我亲身经验。那一段时间呢，我自己啊住在山上啊，四周围都没有邻居，那是一个山谷啊。然后呢，我在那里住，那时候没有这个网子的那个门呐，啊，一般呢他们用那个网子的门呐，纱门呐，纱窗门，就是为了隔绝那个蚊子进去，对不对？我那时候在那里没有。我都从来不觉得有蚊子。我在那里住呢，一只蚊子都没有，在山上，而且很多树林。就有一次啊，有一个学生啊，他上山来看我，还在那边住两三天。哇，从他上山来的那天开始，整个房间里面、房子里面都是蚊子，走到哪里就好，我也奇怪，怎么搞的这两三天这蚊子这么多啊？然后呢，他下山去的当天晚上又没有蚊子了，啊，那我心里在想， 他八成心里一想，哎，会不会有蚊子啊？会不会有蚊子啊？啊，所以就招赶了所有整个山谷的蚊子都来他身边围着他绕。还讲一个更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呢，有一个居士上山来，他那天真是吃饱了没事干，还看到我说，师父啊，很奇怪呢，我来这里这么多次啊，这么多年来我怎么都从来没有看过那个蛇啊。我说你吃饱了没事干啊，要看蛇啊。好，师父，山上不是都有蛇的吗？我怎么都没看过啊，为什么你们这里没蛇啊？我说你要看还不简单，等一下你自己看就好了，没有人要看。还有那天呢，那天中午我们大家都在休息了，哦，突然间听到尖叫声，啊，救命啊，救命啊。好，我就赶快跑下来，我说发生什么事啊，发生什么事啊。啊，师父，这么长这么长，我以为是棍子，我要跨过去，他就咻一声跑到那个石头缝里面。我说啊，你随心埋怨，为什么你要怕？你叫这么大声，我们来我们也看不到，没有一个人看到，只有他一个人看到。当他打那个妄想三个小时之后，所以很多的恶业招感，事实上是自己妄想来的。你自己打妄想，就招感这些。那你自己打这个妄想，你不从你心灭，希望别人拿一盆水给你浇灭，有没有真灭？没有。那个只是暂时的。你还必须自己重新起去关照，为什么我打这种错误的妄想？这不是只有一次啊，还有一次我们那个老师父啊也是这样啊，他去另外一个法师那边回来跟我讲，那个法师都说他那里有这么粗的雨伞节，骗人，我长得这么老了从来没看过有这么粗的雨伞节，怎么可能？哎，你们知道吗，我在那里住这么多年，真的从来没看过雨伞节。雨伞节一种蛇啊，结果他念念念，我说你要看啊，很简单，你自己看就好了，但是你最好不要念，因为我们大家住在这里，他万一你真的念来了，那我们不是糟糕了吗？他说我不相信。你不相信，好，那天晚上我们在做网课，就突然间听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想发生什么事情的，我赶快赶过去一看，一条这么粗的雨伞节出现在他的房间，在他的椅子下。唉，真是阿弥陀佛，我也是从来没看过那个菩萨，我从来都没看过。他去厕所，他就从厕所里面把头转出来。我去厕所，我还没开灯，我就从来没看过。可能我是这个傻人有傻福，就这样傻傻走进去，傻傻走出来，我没看过，我真的没看过。可是我心中也从来不会去想，从来不会去想说，哎，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所以这么多年了，他们在那边叫说，哦，有那样一条，我还是没看过。我住在那里这么多年，我还是没看过。所以说呢，我们呢，哎呀，有时候啊，希望你们真的明白我们这个妄想心有多恐怖。多半的因缘全部是自己妄想招感而来，应该要惭愧忏悔，应该要多安住在佛的正念上，那个是很殊胜安乐跟欢喜。可是如果你安住在自己妄想上，那个就是像风马牛啊，这风啊呼呼呼呼呼，你被你自己心中所起的妄想的夜风就吓死了，就发狂了。那么再来呢，是啊，药师佛的第十二大愿，愿我来世呢得菩提的时候，若诸有情，所有的这个有情众生，贫穷没有衣服，文盲寒热，昼夜逼恼。好，如果他听闻我的名字啊，能够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啊，如他是所需要，种种上妙饮食衣服啊，或者是一切宝的庄严，或是花香啊，或是图曼，或是伎乐，都能够随心所欲， 都能够呢使令他们满足。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曼殊师利，是为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应正等觉行菩萨道时所发十二微妙上愿，复次曼殊师利，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所发大愿，即彼佛徒功德庄严，我若一劫，若一劫余，说不能尽。然彼佛徒一向清净，无有女人，亦无恶趣，即苦因生，琉璃为地，今生戒道，成阙、宫阁、轩窗、罗网，皆七宝成，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于其国中有二菩萨、摩诃萨，一名日光遍照，二名月光遍照，是彼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赤补佛处，悉能持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正法宝藏。是故曼殊师利，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应当愿生彼佛世界。尔时世尊复告曼殊师利童子言：曼殊师利，有诸众生不是善恶，唯怀贪红，不知布施，即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性根，多具财宝，勤加守护，见其者来，其心不喜，设不获已而行施时，如割生肉，深生痛喜，富有无量，兼贪有情，积极之财，于其自身尚不受用，何况能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即来其者，彼诸有情从此命中生恶鬼界，或旁生去，有喜人间曾得暂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故，今在恶趣，暂得意念彼药彼如来名，即于念时从彼处没，还生人中，得宿命念，为恶苦去苦，不乐欲乐，好行会施，赞叹施者，一切所有悉无贪喜，见次尚能以头目手足血肉身份施来求者，况于财物。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虽与如来受诸学处而破施罗，有虽不破施罗而破鬼则，有于施罗鬼则虽则不坏，然毁正见，有虽不毁正见而弃多闻，于佛所说弃经深意不能解了，有虽多闻而增上慢，由增上慢复辟心故，致使非他贤谤正法，为魔绊挡，如是愚人自行邪见，复令无量具之有情堕大险坑，此诸有情应于地狱旁生恶鬼流恶趣，旁生鬼趣流转无穷，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便舍恶恨，修诸善法，不堕恶趣，设有不能舍诸恶行，修行善法，堕恶趣者，以彼如来愿本愿威力，令其现前暂闻名号，从彼命中还生人去，得正见精进，善调易乐，便能舍家去非家。如来法中受持学处，无有毁犯正见多闻，戒其身意，离增上慢，不谤正法，不为魔伴，见智修行，诸菩萨恨，速得圆满。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兼贪嫉妒，自赞毁他，当堕三恶趣中，无量千岁受诸巨苦，受巨苦已，从彼命中来生人间，做牛马驼驴，横被鞭打，饥渴逼恼，又常负重，随路而行，获得为人生居下贱，做人奴婢，受他驱役，恒不自在。若喜人中曾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由此善因，今复意念，自信皈依，以佛神力众苦解脱，诸根充力，智慧多闻，恒求圣法，常遇善友，永断魔捐，破无明壳，解烦恼河，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忧愁苦恼。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好喜乖离，更相斗讼，恼乱自他，以身语意造作增长， 种种恶业，辗转常为不饶益事，互相谋害，告召山林树种等神，杀诸众生，取其血肉，祭祀药叉罗刹婆等，书愿人名，作其形象，以恶咒术而咒诅之，厌昧古道，咒其尸鬼，令断彼命，即坏其身。是诸有情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彼诸恶事悉不能害，一切辗转皆起慈心，利益安乐，无损恼意及嫌恨心，个个欢悦，于自所受生于喜足，不向亲灵，互为饶益。复次曼殊师利，若有四众比丘、比丘尼、乌婆所家、乌婆施家，及于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受持八分斋戒，或经一年，或复三月，受持学处，以此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未定者，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临命终时有八道菩萨，其名曰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得大士菩萨、南无无尽意菩萨、南无宝昙花菩萨、南无药王菩萨、南无药上菩萨、南无弥勒菩萨，是八大菩萨乘空而来，是其道路，给予彼界种种杂色众宝花中自然化生。那么我们讲到呢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十二大愿，这时候呢佛陀又说文殊师利啊，这个就是世尊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啊，感应道交，应正等觉啊，以相应正等心念啊，那么我们必须有自觉之性，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啊十二大愿啊，非常殊胜微妙。那么曼殊师利啊，这个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大愿，以及呢啊这个药师琉璃光佛土功德庄严种种庄严，我如果一劫或一劫余说不能尽啊，然彼佛土啊，然而这个佛土呢一向清净啊，这一向清净呢没有女人，也无所谓的恶趣以及苦因生，那么琉璃为地啊，精神戒道啊，城阙宫阁轩窗罗网全部都是七宝而成，也是向西方极乐世界呢功德庄严等无差别啊。那么在这个国中呢有两个菩萨啊，一个菩萨呢叫做日光遍照，另外一个菩萨呢叫月光遍照。那么这个呢无量无数菩萨众的上首，这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啊，这两个菩萨的本意就是教导我们呢啊，从早上升起意，到晚上呢养习意啊，月光呢就是清凉解脱温馨啊，光明没有热闹。那么阳光呢普照，就是让我们能够明透看清楚一切事情的真实面貌。所以也就是呢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本意就是要让我们在昼夜当中都能够自我行持药师法门，你们能够自我修正，能够自我作为自己的药师，做自己的医生。药师佛是要学习从自觉心而起，自己做自己的药师如来。当然药师佛有这十二大愿，你自心祈求消弭自我融入药师佛也是一样可以感应道交。这里要听仔细啊，你如何能够与药师法名相应而感应道交，消弭自我融入药师佛。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放下自我， 将诸佛如来广大光明智慧融入全身，依全身的光明智慧莫依妄想无明。结果是不是一样？结果一不一样？当然一样，全部都是呢在日夜当中成就清净光明药师琉璃光。所以呢，日光遍照菩萨跟月光遍照菩萨是比，就是这些呢无量无数菩萨众的上首次补佛位，全部呢都能够受持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的正法宝藏。所以啊，曼殊师利啊，文殊师利啊，好，这时候讲出所有一切法的重点。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真实信心遇到一切境界是不会退的，不真实信心用崇拜迷信的心遇到境界，听闻到本来是对这个法师非常尊敬的，一听到某些消息，哎呀，人家讲这个法师怎么样怎么样，嘿，就想，哎呀，我跟错人了，哎，对这个法师，就开始批判，那个不是真实信心。真实信心是当你听闻到这些音声在批判这个法师的时候，你心中所依止的仍然是这一个法师所流露从他自性当中那个悲心所流露出来与众生结的法缘。这就是我一再强调依法不依人，必须依法。依法你们常常都有智慧光明涌出，依人就常常因为自己的习性而失望，一旦失望就造恶口业，就毁谤。你看佛陀多么明智，在这么久以前就一再告诉我们要依法不依人，要依了义不要依不了义。了义就是解脱智，不了义就是情跟事。我现在跟你很好啊，我现在很受你器重，法就不入。等哪一天你觉得委屈的时候，或我那个反弹力啊就很大，伤害力就很大。所以要依法不要依人。如果有这个信心的善男子女人啊，那么听闻这个法，修学这个法，应该要发愿呢、愿意往生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彼佛世界。这时候呢，世尊又告诉文殊师利童子说啊，文殊师利啊，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众生不认识善恶，其实不是不认识善恶，众生的心态呢，择取善恶，就是跟我相应的就是善的，他根本就不变善恶。这不是善恶就是不变，不能够明辨。跟我不相应的，不能够呢我听起来顺耳的，那就是恶。跟我比较好的就是善，跟我比较不好的就是恶。其实啊，诸位善知识，我说一句老实话，冤亲债主啊不一定现恶相，你们知道吗？冤亲债主不一定现恶相哦。因为像以前呢我曾经看过一个公案，有一个女人有一天呢抱着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很坏，对她妈妈这样嘴巴这样拧啊，那个牙齿这样刮，用牙齿啊去咬她妈妈的脸，这里都咬到流血，那个手掌都刮到流血。哎，她妈就说，哎呀，乖乖乖，咻咻咻。然后呢刚好啊有一个啊以前的法师呢这个我们要随喜赞叹，因为呢他们以前呢禅定功夫比较好，比较有修行。我们现在呢这个科学时代的法师这个当然可能也有很多禅定功夫很好的，不过呢我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都随喜他们。哎，刚好有个法师经过，哎，看到那个妈妈抱着那个小孩子给他捏成这样，嘴巴又去咬，咬到这个都是齿痕啊，都流血，他还哦乖乖咻咻咻。那个法师就在那里摇头，在那边笑。哎，旁边就有一个好事的女人就问师父啊，人家在叫小孩子，你干嘛摇头摇一摇又笑一笑啊？那个吃饱了没事干也问。那法师就说啊，哎，这个转一个身就不认识啊。那师父怎么说啊？那法师就说，你记不记得啊，在几年前啊，这个女人啊，他们家还有一个小妾啊，我记得啊，她前两三年就死了啊。那你知道吗，你记不记得啊，当时那个小妾还活着的时候啊，啊，这个大妻啊是怎么样欺负那个小妾吗？啊，对啊，哦，那时候啊，这个大娘，哎呀，真是，人家那个小妾还挺乖的哦，给人家折磨，后来那个小妾受不了啊，就死了。啊，啊，你看看现在那个小孩子在折磨这个大娘的时候，是不是像当初他拉着那个小妾的脖子，拉到那个脖子那个耳朵都裂出来，那个血这样子滴啊？他师父你怎么会讲这样啊？他说啊，那个小妾一转身，他当他的小妾啊，你把他当成姐妹就好了嘛，因为你自己不会生嘛，所以你自己帮你先生要了一个小妾来，你嫉妒什么？自己做的嘛，当成女儿就好了，或是妹妹就好了。他不是，他看那个小妾进来了，哦，他先生呢对他小妾很好，他就嫉妒，就把那个小妾折磨到死啊。然后呢，那个小妾心中怀了满怀的愤恨啊，一转身就入了他的胎。好，前生是小妾，他把他折磨到这样，好，现在转成他的儿子了，疼得要死，好，这捏他咬他通通没问题，好乖乖咻咻，啊，乖好乖好，不要这样啊，乖，那个时候不是打他，只是轻轻拨开，乖，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冤亲债主啊，不一定视现恶相。那我们人心是不是很无常？是不是同一个那个意念执着的众生？是。可是转一个形象，是我自己的跟别人的这对立心，其实他最后伤害受苦的是谁？是他自己。为什么？因为那个小孩子将来绝对不会孝顺，会忤逆他，把他折磨到死，对不对？所以你们要知道，冤亲债主不会只现恶相，现恶相的未必是冤亲债主。现在有人愿意告诉你们，这样子不对，你们不要这样子做，这样子会结恶缘。也不瞒你们的心意了，你们就觉得这个是恶人，未必见的。现恶相的是恶人，是冤亲债主，未必见的。为什么？因为他指你们将来生生世世的恶，是你们的大恩人。所以呢，诸有众生，很多的众生不是善恶，为怀贪红啊，就心中就想着贪心，很多的贪心啊，贪什么呢？贪希望别人对我好一点，贪希望人家能够器重我，贪希望人家能够注重我的感觉，种种诸贪。可是扪心自问，我们关心众生多少？我们付出关心了吗？很多时候我们付出了吗？贪哦，你有这个，我为什么没有？哦，这样子不公平啊，我也做得要死。多贪是苦，就是忘了自己付出多少，又没付出又想要多贪，哎呀好苦啊这个世间。所以不知布施，有时候呢一念善心也是布施，有时候将自己心怀烦恼恶怨布施出来也是布施。 你们要知道啊，放舍自己的烦恼愚痴无明，放舍自己的呢对立的我执斗争心，也是布施，对你自己受大布施。因为自己受大布施，身心柔软，与众生自然而然就是布施。所以我们如果把布施只局限于用在金钱上不够，可是如果你用这种心，你能布施这个贪嗔烦恼，你能布施自己的我执无明，那么你必定能布施财，听懂吗？你能布施自己的我执无明，你必定能布施财施，因为那时候你会知足感恩，随时随地你都觉得够了，很殊胜，很圆满。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消灾延寿药师佛，那么消灾延寿药师佛，那么消灾延寿药师佛，阿弥陀佛。我们讲到呢，这个众生啊，不认识善恶，为怀贪红，那好像呢，在以前呢、就有一个在上海，就一个老太太，她也不是真的那么老，可是呢，他们三代啊都成寡妇，但他们家很有钱。那么那时候啊，在上海呢，正是啊纸醉金迷的时候，还有很多、因为有租界地，八国联军有租界地，就有很多啊这个外国人，其中呢就有一个啊这个法国人。据说呢这个法国人啊可以招魂，就是把死去的这个亡灵呢带来跟现在呢生者在那边聊天谈话。因为呢这三个都很有钱这个三个个婆媳都很有钱那么这个当他们呢亲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呢就七嘴八舌。那最年轻的寡妇是三十几岁的媳妇就是孙媳妇。那大家就七嘴八舌了，就讲啊，就叫她呢，因为她也是刚，她丈夫刚死了一个多月她也是刚做寡妇很怀念她丈夫。虽然她丈夫不好她丈夫死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喝酒然后呢赌博，还有玩女人玩太多这个精力掏尽了而死亡。虽然呢她的丈夫这么不好，可是这个女人呢也是因为习惯性习惯于这个是她丈夫，所以也就蛮想念她的。当大家呢七嘴八舌说哎呀你就看看你先生现在死了怎么样叫他来嘛就好吧好吧结果就叫他来。结果刚叫他来的时候呢就突然间看到那个法国人他就在做法嘛。那法国人在做法的时候突然间就跑去那个灵桌，因为才死了一个多月，跑去灵桌都躲在下面躲在下面就在那边呜呜呜呜呜在那边哭然后呢大家很奇怪就开始问结果问出来的声音呢居然真的就是这个年轻寡妇的先生他这边哭呜呜哭，然后呢这个大家都问他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他说哪里有好哎呀以前在人世间多享受我现在变成恶鬼了好痛苦很多人都要欺负我。他说那时候劝你叫你不要做那么多坏事，谁叫你要做那么多坏事他说你不知道哎呀我来到阴间才知道原来呢我在阳世的时候以为最疼爱我的人原来就是我的大仇家。然后大家就愣在那里说什么你的大仇家为什么，他说呢你们不知道这有些时候这报仇不是真的用这个毒药啦或是呢杀死对方，有一些人是用软刀子杀人的那今天我这个冤家就是用软刀子杀我他们大家就听了就觉得很奇怪，什么叫软刀子 他说你们看我从小呢就很任性我做什么坏事妈妈教我奶奶就呵护，那奶奶就说哎呀这是我的金孙子啊，你不能伤害他。我死了之后来到这里啊，我才知道原来上一辈子我是呢我的最大冤家就是奶奶，今天奶奶呢就是用纵容我让我早一点呢堕入这个这个女人坑啊，精力掏尽，早一点堕入这个啊喝酒啊赌博这种种的恶习当中，她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报仇，让我陷溺在当中呢没有智慧光明而死亡。我来到阴间呢，我才知道原来奶奶是我的仇人，她用软刀子，用这种甜蜜沾着蜂蜜的软刀子来杀我。然后呢他的奶奶在旁边一听，诶，本来没错，他的奶奶是很疼爱这个孙子，他在旁边一听就哈哈哈哈哈哈，人家看他在笑啊，都不像那个奶奶在笑啊。所以你们要知道，软刀子会杀人的溺爱其实是冤家啊。那还没完呢，后来呢他那个婆婆，我是刚刚讲的是奶奶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媳妇的婆婆就是妈妈，就是这个死亡王者的妈妈，她就说啊，那你现在过得不好，你爸爸比你早死没多久，你爸爸过得怎么样啊？爸爸更惨啊，爸爸已经在地狱当中根本都掉不出来啊，我是做恶事而已啊，爸爸简直是做那个恶事是滔天。她说胡说，你爸爸捐了多少钱去盖庙啊，去做了好多善事啊，怎么会堕入地狱当中？哎，妈妈，你自己知道嘛，爸爸呢那时候为什么会去做善事，他只是想博得好名，他也不是真心的，可是呢拿去做善事那些钱呢是搜刮民脂民膏来的，又不是真的我们真心发心布施善事的，所以爸爸后来的因果就是地狱啊，他现在连出来都出不来啊。那时候呢，当我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我就深刻的体会，非常深刻的体会到说，世上我们现在真的很多软刀子啊，然后呢真的很多好名，假装是好名，可是私底下又做了非常伤害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事情。你们要知道这因果是真的有啊，自己走过的足迹别人不会踩上，你所走过的每一步脚印都是真真实实你要自受的，哪里是别人冤枉你？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走过的足迹之后别人马上踩在你的足迹上的，走过第一步第二步？所以我常常在讲啊，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居士上山来啊，他在扫地，他一边扫他看到人来就扫，他们人没来他就坐在那边乘凉，好像专门扫给别人看的啊。那我刚好在树林里面看到，我想心里想这个人是什么心态啊，怎么会这样啊？啊，我就走过去我跟他聊，我说善知识啊，菩萨啊，你刚刚地扫过的时候一脚踩到干净地上的是谁？那师父你怎么会问我这个？我说你想想看是谁。哦，当然是我啊。我说对啊，那你想想看，你所扫过去清除干净的足迹，你所做过的一切善法业，别人会得吗？第一个得到利益的是谁？他想一想，如果照扫地的理论来说，第一个得到利益的应该是我自己，对不对？我说你地扫过去，你那个扫把一扫过去，我的脚可不可能先伸到你前面去踩那块地？不可能。那我说你为什么看到人的时候就站起来啊挥两下啊，没人的时候你就坐在那边觉得没有人欣赏你扫地，你好像在演戏耶？还是愣在那里。我说你怎么有看到？我说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刚好散步嘛，又不是故意看的。可是我不忍心你这样子，你会觉得你付出很多，但是你会常常抱怨哀怨，为什么你所得的果这么不殊胜。做人是很脚踏实地，是很实在的嘛。你今天要学做人呢，你这么做对你有好处吗？我也没有薪水给你，可以给你，你不是浪费光阴吗？可是如果你每很扎实，这一份扫完，一边扫一边很欢喜，你自己是得到那个干净的妙乐，你已经先得到了，你又没失去什么。可是如果你一天到晚只是想说我要做给别人看，你地扫干净，你有没有欣赏，有没有享受那一份干净的快乐？没有。所以我说本分事，我常常强调本分事。为什么本分事？因为你自作自受嘛。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布施，布施呢，如果你能够自觉，你才能够从心中起，哎呀，我这个无明烦恼错了，无明烦恼要给它布施出来，要换什么？要换诸佛如来干净的种子。那无明烦恼谁要？不，当你愿意布施出来的时候，你不执取它，无明烦恼自然就转为金刚菩提种子。在那个时候，你就是殊胜的，微妙的。所以如果你能够自觉，你就不兼贪。为什么？因为自觉光阴无常，自觉我今天所结善缘太少，自觉我今天对众生的付出太少，受之于众生的恩太少太多。当你这么自觉，你就不敢多贪，你就知足，知足你就自发能够对众生有所利益。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你财师也舍得，法师也舍得。要不然呢，你们都觉得被压迫的，我不愿意做这个，就叫我来做这个，就被压迫。哪里是压迫？谁能压迫你？因为与你的习性抵触，所以你觉得被压迫，事实不然，而你那个习性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呢，众生啊，为怀啊，贪红，不知布施，以及呢，也不能够升观布施的果报。好，我们刚刚讲到扫地那个人，布施欢喜心去扫清净地，他那个果报一下去，第一个甜美的果是不是自己吃？踩下去第一个果，第一个脚印是谁吃？你吃嘛。然后呢，你吃剩了，后面跟着你走的人，就开始欣赏，哦，这地扫得这么干净，这么殊胜，哦，很多人就开始随喜。那个是施的果报，是慢往向，是无量无边的。那我们愚痴无智，就看在眼前啊！我现在，哎，别人都没有注重我在做这些事情，好了，你看在眼前，你就起懊恼。本来那地扫很干净，是很殊胜的啊，你自己也感受到那个地的快乐，可是你就懊恼，因为人家没有欣赏，也没随喜。可是纵使有人在随喜，你也感受不到，你只是觉得哦，斤斤计较于你做这么多，没有人认同你，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你们要知道，好像你们在这里点点滴滴是自己福慧，点点滴滴要成就这种善功德法业，要累积多少生生世世的善根业力、愿力、念力，今天才能因缘会遇，才能做这个一颗螺丝钉的工作。殊不殊胜？很殊胜啊，非常殊胜，中间不要再放不善因，很珍贵啊。那么愚痴无智啊，却以性根啊，那种正性的根没有起来，与这个邪根相应。好多具财宝，勤加守护。 印象以前呢，在佛陀时的就讲过一个公案，就有一条蛇，那条蛇的前身是一个农夫，那么他前身呢，因为看到金子很喜爱，所以呢，哇，他很省吃节用，只要一点点钱就去买金子，有小块金子换大块金子变金块，然后就给他藏在瓮里面，啊，一生当中哦都很勤劳在积集这些金子，啊，可是后来死的时候啊，就化成一条蛇，连续好几百年都围着那七瓮的金子就在那边，结果好几百年，啊，好几百年那个贪心啊，做农夫的时候那个贪心终于慢慢的临近止息下来，所以我告诉你们，要能够静下来，自己能够静，能够专心致意是很殊胜的。啊，静下来之后，才慢慢去想，唉，这金子也不能吃，啊，我也舍不得用，我一天到晚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啊，他开始去反省了，开始去后悔了。我想，我还是哦拿出来啊，跟人家结缘，让它流通吧。所以他就去路边，那个蛇的嗔恨心很重，他路边呢就看到一个另外一个农夫从那里走过去，他就叫，喂农夫啊，那农夫还不知道谁在叫他，好，是我啦，一转身一看，一条毒蛇，他赶快要跑，好，你如果跑我就咬死你，农夫就很害怕，就说，那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想行善，我想修福，我知道呢在这多远的地方啊，有一间寺庙，我每次呢从那里经过啊，看到很多法师啊，很多师父在那里念经，我都很欢喜。好，我这里啊有一瓮金子，他还舍不得七瓮都拿出来哦。我有一瓮金子啊，好，那我分一点，那20%给你，你背着我，你用后面呢装草的那个笼子啊，就是那个草笼啊，好，你背着我，那我会抱着我的金子。那我20%给你，80%呢我要供养那个寺庙的师父，我要打斋请他们吃一餐饭。那农夫心里想，蛇还要行善哦，真的还假的，好吧，那只毒蛇哎，那众生看到毒蛇还是很怕的，这样很无可奈何呢，就啊把那个篓子放下来，就让那一条蛇爬进去，那蛇就卷着那个金子还是卷得很紧哦，走，因为这个农夫背后背一条这么大的毒蛇很怕，对不对？他就埋着头赶快要走，结果就碰到邻居，碰到邻居叫他，某某人啊，他不理人家，人家叫三次他都不理人家，好，那个人看他都不理他，他也就不要再跟他打招呼了，等那个人就离开，等那个人一离开，那条蛇啊，还会教训人呢，他叫，农夫啊，停一下。他干什么？他人家跟你打招呼，为什么你不跟人家打招呼啊？你这么不懂礼貌啊？然后他说：“我背后背着你，很紧张。”他说：“你下次如果有人再跟你打招呼，你不跟人家打招呼，我就咬死你哦。”他说：“好了，我跟人家打招呼了。”那么就很赶快的呢，就赶到啊那个寺庙那里，正好赶上呢那个寺庙的师父呢。要用斋，那大众呢就帮这一条蛇回向，因为那时候那间寺庙也是好几百人，将近上千人，所以一餐饭呢也要很多钱，那条蛇呢就看到大众生为他祝福诵经回向，就起大欢喜心，原来做施主这么好啊，还是很高兴，他说呢，我要呢把所有剩下六瓮的金子都拿来这里布施供众，他喜欢那种大众为他祝愿的那种感受，他跟那个农夫讲，农夫啊，我一瓮金子给你，你再背我回去，再把另外那五瓮金子啊，好，我要拿来这里供众，我要在这里修福，那农夫呢一看到这个蛇啊也这么讲信用，就说好了，然后就回去，就把那瓮金子呢又带来，那六瓮金子一瓮给农夫，然后那农夫还问他，为什么你有这么多金子啊？他跟他讲， 你要善用啊。我以前就跟你一样，好几百年前就跟你一样是农夫，我积攒了一生才积攒了七瓮金子，可是我做毒蛇在那里太久太辛苦了，很痛苦，我不要了。那条蛇呢，经过大众师的祝愿，等那些都布施完的时候，他就带着很欢喜的心就往生。当他一往生，充满了大欢喜心，看到那个出家人啊，就等同看到佛一样。所以当他一往生，刹那就往生刀立天，他的宫殿是金色的宫殿，全身都放金色光明。然后他自己就去反观，诶，为什么我今天有这么大的福报，住这么好的宫殿？诶，为什么呢？我今天我身体很殊胜，连第四天主都来问我，哇，你这身体金色光明晃耀呢？他就反观，哦，原来我前面是一条蛇啊，哦，原来我是还要谢谢那个农夫啊。所以呢，他就很欢喜啊，从天上下来，再一次去供养那个寺庙的法师，跟在睡梦中去谢谢那个农夫，然后呢，去听闻那个法师说法，才又回到刀立天。那么你看，我们在这个世间多拘聚那个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看到那个乞丐来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欢喜，其实这是错误的。我在学佛的时候啊，我很深刻，很感谢，我们要转一个心念，要来跟我们化缘的人，愿意接受我们的布施的人，他恩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啊，他帮你背着这个无名壳，生生世世，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需要他都要送来还你用。你为什么要不欢喜？这个足迹走过，不会放错人的脚。他多贪你的，他一定要送来还你。很多人问我啊，师父啊，那个我们拿去布施，我们拿去那个布施，那些不是真的。我说你布施是结缘，是布施你的善心。他怎么用是他的果报，他如果欠你，该拿来还你。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今生上突然间就遇到贵人，突然间就有人出手相助，为什么？因为他要送来还你，所以你不用紧张嘛。你布施的是你的善心，你用这种积嫌心恶心去布施没有意义嘛。所以见乞者来啊，见乞食的人，或是呢这个乞丐来，他心不喜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呢行布施的时候啊，在布施给别人，就好像割身上的肉一样啊。好像在佛陀时候啊，有一个叫卢智长者的，那个有够兼贪的。他的爸爸呢因为啊很喜欢布施，所以呢他做什么事都很顺利，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善因缘进来。后来他的爸爸往生呢，就到刀立天去了。刀立天呢做这个天人很欢喜。那有一天呢，他观看我这个儿子啊现在怎么样了，一看这么兼贪，所以呢他就化身成这个长者的样子回到家里就把那钱都布施出去。后来呢这个非常痛苦，还去找国王说，这个人怎么跟我一模一样。那国王也觉得很奇怪，本来呢这个长者是非常兼贪吝啬的，怎么现在这么大方啊。后来弄都弄不出来，只好去到佛陀那里。那佛陀就叫乔释迦不要再玩这个。结果那个化身的那个长者才现天人相。然后呢佛陀还跟那个长者讲，他没有花你一毛钱，你不用紧张。他说我明明看他把我的财库都用光了。他说没有，不信你回去看看。那个长者回去一看，真的佛陀说的是真的。一毛钱都没动到。然后他才很欢喜，才开始呢拿出来布施佛陀。他才觉得呢这个一切的法义非常殊胜。